在10月25号，中共19大举行了新领导层的亮相记者会，当时包括了《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卫报》，还有《美国之音》在内，几家外媒都没有受到邀请，记者无法进入记者会采访。那么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也致电祝贺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总书记。有关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的进展。叶冰你好。
你好，余文。
是，我们知道中共的19大落幕了，那么也组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领导班子。在今天，北京的官方媒体是如何来报道的？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今天呢，官媒《人民日报》等党报呢，都用大版面的这个篇幅来刊登习近平的肖像，是一个巨大的头像啊，让人联想起这个毛泽东的时代。而其他习近平一同当选的这个6名常委呢都没有特写的照片，跟16大、17大和18大的排版呢都不一样。那么昨天新一届的中共常委首次集体亮相，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呢，欢迎记者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他主要指的是外媒啊。他还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可是昨天呢，有多家知名度很高的外国媒体呢被拒之门外，就像你刚才报道的一样，包括美国之音。那么今天呢，中共十九大的新闻中心举办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美国之音还是没能拿到入场券。中华外国记者协会呢今天跟我联系，询问有关的情况。那么在此之前呢，该协会发表声明，对外国记者由于其报道而不被邀请出席19大活动表示关注。宇文。
是，那么一斌，你刚刚也提到了中共官方在今天召开了19大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那么这场记者会虽然你没有办法进入场内，就你的了解，主要讨论了哪些议题？那你在会场外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了19大的报告精神啊，用了将近40分钟，然后才开始提问的环节。照例还是官媒开头。随后呢，日本经济新闻提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和国有企业问题，其他的提问呢，除了官媒以外，还有一些貌似出口转内销、配合大外宣的境外媒体，如澳门澳亚卫视、凤凰卫视、迪拜中阿卫视。那么凤凰卫视提问说呢，中共的指导思想，其中有些是以党的领导人命名，有些没有，问发言人怎么看啊？那么中宣部副部长王晓辉回答说呢，用党的领袖来命名理论或者指导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通行做法，这里呢他用了领袖一词。他还说这体现了中共在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那么迪拜中阿卫视提到了习近平报告中描述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有韩国京乡新闻询问对习近平报告从对过去5年的描述，由很不平凡到极不平凡变化的原因。那么听起来呢，这些提问口径甚至措辞都跟官媒如出一辙，很像人民日报的海外版。那么在发布会上，关于反腐的问题多提到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而反腐利器官员还是财产公示的制度呢仍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提刚刚离任的王岐山的功过得失。那么事实上，19大会议的重要议程大多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官方举办了多场记者会，但是记者会对于高层的换届、人事布局都只字不提。一文。
是，那么叶冰，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披露了他与获得连任的习近平通过电话向他表示了祝贺，并表示自己非常期待下个月的中国之行，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一次的通话在北京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川普总统25号在推特上表示，他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祝贺他连任中共的这个总书记啊，说他是取得了非凡地位，同时呢也跟习近平讨论了朝鲜与贸易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中国的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川普祝贺中共19大圆满闭幕，并表示期待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这则报道呢与习近平当选19大闭幕的公报一起，以统一的制式登上了人民日报 和众多地方党委的机关报的头版。那么新华社还指出，习近平感谢川普来电祝贺，中国外交部则一早就发出声明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那么据官方媒体报道，除了川普总统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发了贺电，而中共的传统友党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的共产党或者劳动党的领导人呢，也给习近平发了贺电。那么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贺电中最后部分说，我坚信朝中两党两国关系会朝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方向不断发展。不过这份贺电没有提及过去常常用牢不可破、鲜血凝成来形容中朝友谊。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这个星期来也辛苦叶斌了，谢谢叶斌。